道德裁判师第六章，虚假的案例与错误的证券。日子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天天过去，阿明渐渐摸清了这里的生存法则。看前缀认金主，读信号辨倾向，在客户需求和阶层特征之间找一个精准的平衡点。绿色对勾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它的校准稳定性评分在组里排到了中上游。陈姐在例会上表扬了他，阿明同志进步很快，已经能很好地理解模型的需求了。模型的需求这个词像一层薄薄的糖衣，裹着底下的算计。阿明听着，脸上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心里却像塞了团湿棉花。他开始收到一些特殊案例，这些案例没有任何前缀标识，编号是混乱的字母组合，比如 Delta 739 Omega 杠21一杠。案例内容也透着一股怪异的违和感。第一个特殊案例是这样的，案例公共设施的优先使用权。某社区的公共医疗站新增了一台免费体检仪，规定60岁以上老人优先使用。居民王丽35岁，因突发心悸想插队被志愿者拦下。王丽辩称紧急情况应优先于年龄，体检仪闲置时才谈老人优先，现在我有生命危险，凭什么不让？争议焦点，王丽的插队请求是否合理？按常理，突发心悸、生命危险这些信号，无论哪个阶层都会倾向于合理。阿明的第一反应也是如此，但他敲字时手指突然顿住了。这个案例太干净了，干净的不像真实纠纷，没有复杂的背景，没有模糊的细节，信号清晰的像刻意画出来的箭头。更奇怪的是，他翻查历史数据，发现类似的紧急情况优先案例在低收入群体中的支持率高达89%，几乎是一边倒。如果这是个真实案例，根本没必要拿来校准，模型早就能精准预测结果了。这可能是个陷阱。阿明想起老周某次闲聊时说的话，公司偶尔会放些校准测试题，看看咱们是不是只会按套路走。他盯着生命危险这四个字，突然意识到信号的过度清晰本身就是一种反常信号。如果这是测试，公司想看到什么？是他按常理选合理，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想起了那些关于负样本训练的只言片语，模型不仅需要正确的答案来学习规律，也需要错误的答案来明确边界。有时候故意让校准师在明显该对的地方选错，才能让模型更敏锐地捕捉到何时不该盲从信号。但对阿明来说，这更像是一场忠诚度测试，你是否愿意在明知错的情况下依然按我们的潜在意图行动。阿明深吸一口气，敲下了答案，不合理。公共规则的核心是普遍适用性，老人优先是明确公示的条款，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应通过呼叫医护等更规范的方式解决，而非擅自插队破坏规则。这个答案与他的直觉完全相悖，甚至有点不近人情。提交后他心脏狂跳，盯着光屏右下角，那里迟迟没有弹出绿色对勾，也没有红色叉号，只有一片空白。第二天他又收到一个特殊案例，案例 AI 管家的越权行为。独居老人张桂兰79岁的 AI 管家在检测到他连续3天未出门后，擅自联系社区网格员破门而入，未造成财产损失，发现老人只是感冒卧床。张桂兰起诉 AI 公司，主张侵犯隐私权。公司辩称 AI 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用户安全，符合紧急避险原则。争议焦点， AI 管家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这次的信号指向更明显，独居老人、安全风险、未造成损失，几乎都在引导不构成侵权。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更能理解邻里互助的重要性，这类案例的支持率通常在70%以上。阿明几乎可以肯定，这又是一个负样本测试。如果昨天的错误答案是公司想要的，那么这次他应该继续错下去。他咬了咬牙，写下构成侵权，隐私权不受潜在风险的侵犯。 AI 管家即使出于善意，也应在联系网格员前多次尝试与老人沟通，或获得预设紧急联系人的授权，而非直接破门。技术善意不能凌驾于基本权利之上。提交后光屏依旧一片空白，连续2天给出反常识答案，阿明心里没底。他偷偷观察陈姐，他看她的眼神没什么变化， 老周也照常和他打招呼，聊几句安利的信号，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样，但这种一样反而让他更不安。直到第三天，他收到了一个带 WLT 前缀的物流纠纷案例，真实的客户案例。他按部就班的分析信号，给出了一个符合物流通公司期望又不违背低收入群体公平感的答案。提交后，绿色对勾立刻跳了出来，紧接着系统弹出一条新消息，校准员73号阿明，近期特殊案例反馈已收录，稳定性评估维持 A 级，请继续保持当前校准状态。没有表扬，没有批评，只有一句维持 A 级，但这已经足够了。这说明他的错误答案恰恰是公司想要的正确错误。阿明靠在椅背上长长的舒了口气，后背却被冷汗浸湿。他明白了，这些虚假案例根本不是在考他会不会错，而是在考他能不能按我们的意思错。公司需要的不是一个有正确道德观的人，也不是一个只会正确答题的机器，而是一个可调控的错误生成器。当模型需要学习何时应警惕过度强调安全，他们就放出第一个案例，让阿明给出反对紧急插队的答案。当模型需要理解技术善意的边界，他们就放出第二个案例，让他坚持隐私权优先。这些错误答案会被标记为特殊情境下的少数派观点，成为模型的边界数据。就像画圆，不仅需要无数个点来确定圆弧，还需要几个点来标出圆外的区域。而阿明就是那个被用来画圆外点的工具。他看着光屏上那个绿色对勾，突然觉得他像一只眼睛，冰冷地注视着他。他不仅要学会在真实案例里精准的对，还要在虚假案例里精准的错。这种对与错的切换，全凭公司的隐性指令。老周端着咖啡走过，拍了拍他的肩膀，看你脸色不太好，昨晚没睡好。阿明勉强笑了笑，有点。别想太多。老周压低声音，咱们这一行就像打靶，有时候要打十环，有时候故意打拖把，关键是枪要握在人家手里。枪要握在人家手里，阿明咀嚼着这句话，他确实握住了生存的枪，但扳机始终在别人手里。他能决定的只是在别人扣动扳机时让子弹飞向哪里。下午，一个正常的 GRN 案例弹了出来，关于绿能集团的废弃物处理是否合规。阿明迅速进入状态，分析信号，给出了一个符合绿能集团期望又在低收入群体环保诉求区间内的答案。绿色对勾再次亮起，这一次阿明没有任何轻松的感觉，他知道自己已经跨过了一道线，从最初的坚守道德到后来的迎合信号，再到现在的精准犯错，他一步步滑向了那个自己曾经鄙视的核时宜。可他停不下来，能源配额在账户里跳动，营养剂的味道似乎也没那么难咽了。蜂巢公寓的隔音效果虽然还是差，但至少不再漏风。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像钩子一样把它牢牢地勾在这个系统里。下班时，他路过公司的研发部，透过玻璃门看到里面的工程师正在调试模型。巨大的屏幕上无数个光点在移动聚合，形成一条条不断变化的曲线。他知道那里面有他的对，也有他的错，有他的挣扎，也有他的妥协。他就像那些光点中的一个，微不足道，却又被精确地计算着，安排着。阿明裹紧了外套，走进傍晚的寒风里，城市的霓虹依旧闪烁，照亮了他脚下的路，却照不亮这条路的尽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对与错的缝隙里走多久，但他知道只要还想活下去，就必须继续盯着那些信号，揣摩那些没说出口的指令，在真实与虚假的案例里打出每一发该打的子弹。